聆听最权威的声音，了解最新的政策动态。S Council 让每一分享更精彩。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Cici，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稽核要领应对以及税收筹划之事。现在离会议正式开始还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请已经播入的同行稍作等待，我们一会儿见。 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同行参与本次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所得税稽核要点应对以及税收筹划提示。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孙姐。离会议正式开始，现在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请已经播入的同行稍作等待。好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两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S Council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Jessie，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稽核要点应对以及税收筹划提示的电话会议。这次会议下载的资料链接已经附在我们发给各位的确认函中，同时也上传到了 S Council 的官网上， 大家可以进行查找并下载。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新奈斯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接下来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电话会议的活动背景。企业员工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因为其操作的复杂性以及各项费用，尤其是福利费用处理起来的不确定性，一直被广大同行所重点关注。尤其是近期随着各地薪水三期各式申报系统的陆续上线，新的申报方式以及征管影响再次进入了我们的视线。那么在申报及监管日新月异的变更下，税局会有哪些新的稽查和征管动态呢？面对个人所得税的各项处理时，又有哪些风险是容易进入税务局的视野呢？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甚至于在合规的前提下更好的去筹划呢？我们今天阿斯康所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浦发永道上海税务部总监戈平陈兰女士以及税务部的经理飞于飞郑女士，为我们广大同行通过案例的方式来分享个人所得税的相关风险点以及税务局稽查的应对经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那前一个小时呢大概是歌体和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后30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们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13，与我们 Ask Counci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接下来我在这里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分享嘉宾。歌曲是现任浦华永道上海税务部的总监，那据我了解到呢，他在我们这个税务咨询这一块已经有超过15年的工作经验，给不同行业的外企、三型国企还有民企都提供过这个国际派遣和那个薪资咨询，协助过企业高管制定薪酬策略、派遣架构等等，在个税和人力咨询这一块是非常非常资深的。那么飞是歌曲的同事呢，现任浦华永道上海税务部的经理，他在个税税务筹划、人力资源还有签证领域有超过8年的专业经验，尤其是在协助企业提高税收内控制度、税收效率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接下来请两位在电话之前给同行打声招呼吧。
各位好，我是浦华永道的陈兰，还有我的同事飞，非常荣幸有机会见到大家，通过电话。
好的，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了。
谢谢你，谢谢啊。那今天因为我谢谢主持人已经帮我们都介绍过，所以我也不再介绍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因为这个时间也蛮有限的，就是1小时，所以呢我还是希望说我们尽量用这个时间尽量的给大家多一点干货啊。那我们今天的议题事实上主要是针对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稽查的。那我们主要的这个议题当中呢，其实是分4大块。那首先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我这15年的这个整个在个税方面的经验来说所看到的一些动态吧，个税的一些动态。然后呢，我们也会看看是说我们大概觉得这个趋势展望是怎么样。那我的同事飞呢，他会跟我们所有的来宾介绍一下这个个人所得税涉税的风险应该是怎么样去控制，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会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是用了一个比较有实际的一个很 efficient 的一个 approach 来做这件事情。另外呢他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税收稽查当中的一些主要的要点在哪里。那最后第4点呢，我会特别在这个外籍个人的这个福利方面或者是说一些税收优化方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那我们首先是第一个关于这个整个个税稽查的一个动态以及这个趋势的展望。那首先呢，我想让大家考虑一个问题，那我们来宾有没有一个概念是说我们每一年呢，你们觉得就是说在整个全国来说这个税收的 KPI 吧啊，因为税收的这个 government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KPI。你知道我们去年这个国家税收的增长是多少吗？啊，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应该也不会特别高，对吧？其实这个增长差不多就是6.6%。那对于上海来说，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还是在讲上海的，你们知道上海在整个税收方面的增长是多少吗？这个数字我就觉得大家会觉得非常的 surprise， 是22%，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在上海在整个的这个税收的一个增长方面的 KPI 其实是远远超过国家的这个平均水平的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其实所有的来宾啊，大家都应该会觉得很自豪，对国家的这个税收方面的这个贡献，对吗？那换句话说，其实在整个上海地区对于这个税收的这个稽查方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focus， 因为其实每一年大家都可以想象是说有一定的增加，特别是现在整个大的经济环境压力很大，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压力的前提下，税收部门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迅猛的增长的话，可想而知他们的这个监管的这个力度会有多大了啊，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来宾来说，其实大家一方面会感到我们是做了很多贡献，但是同时也要有一个非常警惕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那里。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去做到一个不是无知者无畏啊，就是要所有知道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些税收方面的风险可以降低到最低，那更好的去防患于未然，好吗？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想分享的最主要的一个趋势呢，我觉得我看到或者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呢，最主要是集中在这几点。第一，可能大家已经发现是说，这个金税三期目前其实已经用的开始用这个金税三期。那这个金税三期大家肯定都知道是说是一个全国联网的全税种的一个衔接，对吗？事实上呢，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概念。其实税局来说，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金税三期，其实已经三期了，还有一期和二期，其实这些都是为了去做到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大数据的一个支持。那税局拿到这些大数据以后，事实上它可以去通过一些数据的分析和比对，更容易的去看到是说某些企业在某种税收方面是不是存在一些比较大的风险，那这个就很容易为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一个 efficiency 啊，这个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说现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那事实上大家近期也发现是说已经做了这个这个 B2B 啦 Business to VAT 的这样的一个 reform， 那我们也跟这个 ACT 或者上海的税局是有一些 market intelligence， 那他们其实也是跟我们讲是说在 B2B 这样的工作结束了以后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 focus 啊，你们猜猜是什么？其实就是个税了啊，一个就是个税的一个监管，还有一个就是一直以来所谈的这个个税的一个改革啊。那其实这两个东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个税的一个enforcement 和 administration，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个税的一个改革啊。那这个当中其实一个是大数据，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还有呢，其实最近我们发现啊，其实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消息传过来，比如说我广州啊，一个就是有很多对于外籍个人做了很多的自查这样的工作，北京就有很多对于一些免税福利的一些方面的这个工作重点，所以你们会看到是说在这些所有的这个动态的发展当中，其实税局啊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形态不单单只是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数字怎么样，其实他们会去做一些访谈，这个访谈的人其实不一定只是你们公司的财务，也不一定只是你们公司的 HR， 有可能他访谈的人就是这个 assignee 或者这个老外他自己。所以呢，这个造成是说很多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principle 是在那里的，大家要做一些税务好的筹划，其实这个筹划除了我们理解这个筹划应该怎么做，很重要的一点，公司是要去做沟通的。这个沟通了以后，其实要让整个公司做这些税收方面筹划的关键人员都知道是说，从这个筹划的层面来讲，其实主要的这个实施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应该是怎么样做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大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以后，才可以是说我们在跟一些税局的访谈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底气了啊，这个就是一个访谈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其实这个信息情报交换也是一直在做的。这个信息情报的交换，其实大家都知道，一直是说，是不是这个工作签证啊， 还有那个社保啊和这个税局啊，是不是都要联络？这是一个信息交换。还有一些信息交换其实是指中国跟境外的一些 authority 去做的这个信息交换。那比如说大家会很容易就会想到是说，如果有些人他既有中国的收入又有境外的收入，我们是指他的这个工资薪金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如果这两边都有这样的一个 payment， 或者我们传统说split payroll 的话，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在于中国跟境外做这些信息情报交换的时候，这些信息就有可能被中国的这些 authority 了解到，这个人员如果是有 split payroll 的话啊，所以这些其实在这个信息情报交换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风险出来。那另外一点，当然大家知道，其实可能我觉得你们跟我肯定也是这样，经常会从微信啦，还有那个报纸啦等等，大家可能会时不时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新闻在讲，你看我们的这个 Spice 其实也有摘录了一些，可以看到一些罚单啊等等。其实这些不单单是一个 financial impact， 如果有这些罚金，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影响对于公司来说，好吗？所以我想先讲讲这样的一个动态上面的东西。另外呢，其实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也会把很多很多的时间 focus 在说这个大数据，对吗？这个大数据有了以后，那当然这个大数据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监管手段，对于我们的政府机关来说，那对于我们公司层面来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司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好的高科技的手段来帮助自己来做这个税收方面的风险控制，我觉得这个接下去其实是我的同事飞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这一方面看到的一些经验。那我现在先把这个时间给到我的同事飞。
谢谢周琦。大家好，我是来自普华永道的于飞飞。那我在普华永道工作已经有8年多的时光，从事的也一直是和国际派遣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咨询服务。那今天很荣幸能够借用大家接下去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大家就接下去的两个议题，一个是个人所得税的风险控制以及稽核的要点，做一些提示上的一些分享。那刚才就是刚才歌琪介绍的关于个税稽查大背景的一个介绍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日趋收紧的个税的监管，以及更加频繁且更加有力的一个税务稽查，那我们现在企业的话一定是要认清当下的这个形势，而且不能再有像以前这样子侥幸的心理，要针对自己的这个涉税地雷去进行排查。那个人所得税其实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在那边，因为很多企业它的个人所得税啊，现在的申报工作其实都是由 HR 或者是CND 的同事在负责的。那这也导致说我们平时其实接触到一些企业财务的一些同仁，他们其实比较犹豫去做关于这个个税的涉税风险的排查，因为他们总觉得好像这个是属于 HR 领域的事情。那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其实要以一个更加积极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在做个税风险内控制度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们 finance 的同事和 HR 的人呢是要和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呢精神团结的去看这个问题，因为个税其实是一个需要 finance 和 HR 的人充分沟通好之后才能够处理好的一个税种。那在税务稽查上门的时候，其实大家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类似就是被稽查的一些经验啊，其实 finance 的人其实是作为第一个负责人去跟税务局的这些稽查的人员进行沟通的，所以包括说出了事情其实 finance 的人也是脱离不了干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想在介绍这个个税风险内控制度建立完善的这个时候呢，要跟大家定好一个基调，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 finance 的人和 HR 的人能够和谐沟通的这个氛围当中去进行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企业的涉税风险的内控制度。那我们这里呢是列了三个主要的步骤，首先就是要进行一个涉税风险的一个识别， 然后呢，对于识别出来的这个这些风险要进行一个评估啊，最后呢，要对这些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管理。那这三步走的话，其实风险识别，我们简要式的话，就是说风险识别的话，其实我们要快速并且全面，对吧？你不能花很长时间去把那些问题找出来，也只找出来问题，也不知道去如何去评估这些风险，也不知道如何去实操当中如何去解决。然后呢，等风险识别出来之后呢，你这个评估定位是要准确的。就你要根据现在的这个税务稽查的一个热点的动态，包括现在市场上其他企业操作的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去对这些识别出来的风险进行评估。然后呢，就是管理的话，其实要做一些及时的调整，因为现在整个税收的环境，其实大家会发现一直会有新的一些条款出来，那如何能够根据这些新的一些税法的一些法条，及时的做相应的一些风险内控制度的一些调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的话呢，我们接下去就是会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呢我们协助企业做的一个涉税风险评估的一个案例，来解释一下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步骤的这个风控制度的一个建立的过程。那我们把这个风险控制分析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叫做红绿灯的分析法。其实这个红绿灯的名字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因为它很形象的就是表达了我们要给到这家企业做涉税风险评估时候的想达到的一个精髓的要素。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家企业它其实从它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没有说想要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说其实它也做不了说一下子可以解决所有涉税的地雷。那所以呢，我们先是帮这家企业把涉税地雷找到，然后呢，根据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税务局稽查的一些热点的把控、一些动向，以及现在其他整个市场上税务操作经验比较好的一些积累，对这些涉税地雷进行高低涉税风险的一个排序，然后呢，再按照这个处理的紧急程度再进行排序。那在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的这个方式形象的表达出来之后呢，那我们再根据每一个涉税的地雷提出我们实操上能够处理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处理方案的一些意见。那有一些大家会发现说，有一些红色的地雷其实呢是会有一些比较快速比较好的一些解决方案，就可以马上让这个涉税风险从红色变成黄色，或者是说可以彻底的排除。当然呢，有一些涉税风险它可能是就整个市场而言，或者是现在税务局稽查的这个重视程度而言的话，其实是偏低的，那我们会把它标注成黄色或者是绿色。但是这些黄色和绿色的涉税风险，你处理起来其实又蛮花时间也蛮花行政成本的，那我们可以考虑说先把红色的这些涉税风险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些黄色的绿色的该怎么处理，那也在这个过渡的阶段为企业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应对的管理风险的一些应对的方案。那我们这边呢是在12页这里呢摘取了当时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发现的一些风险较高的涉税问题，这些问题呢也比较具有代表性，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你们所在的企业是不是也有一些相类似的涉税风险。然后这边呢大家会发现左面这边我们列举的呢，是因为这个企业它对于个税政策的理解不够导致的漏报或少报的情况。其中呢也是有一些企业其实知道这个政策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他又觉得说被查的概率不高，或者是说误以为其他企业也是这样操作的，所以他没有去做一个及时的纠正。也就是说其实企业是做到了第一步，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风险的识别，它其实识别到这些风险了，但是呢它在做这个风险评估的时候，其实它的定位是不够准确的，导致说它没有去做一个及时的纠正。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未申报境外公司薪金收入，这个的话其实当时这家企业的办案同事他其实知道如果说只报境内的公司的话其实是不合规的，但是呢他有考虑说反正境外支付的这一部分工资其实是不走境内的公司的账的嘛，所以说他觉得税务局是查不到的，或者是说这个查的这个风险概率是非常低的， 那经过和我们的沟通之后啊，我们也跟他分享了实务当中我们看到的像类似的被稽查的案例啊，然后也跟他分享了说税务局是怎么查的，那么他们才意识到说啊，这个原来已经是税务局在稽查的时候会看的比较多的一个项目，或者是这个涉税风险其实已经是蛮高的。那所以我们也是说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分析法其实是帮这个企业呢也是比较好的做了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位，对于那些已经识别出来的这些风险。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 PPT 的后面也有一张我们的一些对于个税的一些最近的一些洞察嘛，这个洞察当中其实有提到一个关于广州的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个人这个企业他在代客代缴政府的税的时候没有去报他这个个外籍个人境外的那部分收入啊，导致出来引发的一些案例那个被稽查之后引发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去阅读一下。那这可能在线有一些同事也会觉得说，哎，那到底是比如说像这个境外支付发放的这个工资税务局到底是怎么查的？其实因为我们平时处理的这些案例当中，我们会发现现实当中的话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查起来那么复杂。我们有看到过一种是说税务局他就直接靠约谈的，因为刚才像歌姬刚才也提到说他们其实现在税务稽查的话他也是蛮互动的，他不是很死板的说只看你的账务啊什么的，他会有调动大数据对吧，他也会去跟你的企业各方面的财务啊人事啊或者是员工本人去做约谈。那我们看到比如说他可以靠约谈，那他可以直接来问你们财务部的负责人说，那这些员工他是有没有境外的一个支付工资的情况。那假设说财务部的人士你们的内心足够的强大说没有，那这当然这边我们要插一句说，其实在我们平时看到的情况当中这种情况会很少发生，几乎我就没有看到过，因为基本上你面对税务稽查的时候财务的负责人 HR 的负责人你是不大敢就是再去隐瞒任何的事实情况的，因为这在税务稽查当中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就直接导致说你这个稽查的性质就会改变的，所以基本上你是不可能去还狡辩说没有。但是我们这边如果假设说这个财务人员还是内心蛮强大的，他说没有境外支付的情况，那我们看到有些税务局他可以直接就是让你们境外的母公司总公司出具相应的这个证明文件，证实说这个人是没有境外支付发放工资的情况，他也可以要求你们母公司去敲章，然后母公司的负责人去签字，甚至我们有些时候看到税务局会要求这些相关的证明文件要做公证，所以这一些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不需要去搞得很复杂看你的账，然后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他们其实直接靠约谈就可以。那我们也有看到过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境外支付发放公司他们可以靠刚才歌姬讲到的那个信息情报交换，因为我们最近其实是看到广州有一些公司是有些个人企业当中一些个人呢他是被香港那个 IRB 去通过情报交换的这个方式去定位他这个境外收入没有支付的发放的情况，最近还是蛮频繁的在这一块。那还有一种那个被发现的途径是说，因为现在那个金三特别是金三上线之后，那整个大数据的背景下面呢，如果这个外籍员工他的那个境内申报的这个收入明显偏低的，也很容易就直接是因为这个系统内部的这个数据的异常可以去作为这个异常的这个案源然后被发现。那我们其实最近有发现就是无锡那边有一家企业就是因为他境内那个申报的那位外籍员工的收入明显偏低，然后税务局进行纳税评估之后，那企业当然是就乖乖的就把相应的这个税款代扣代缴要补掉。其次呢，因为这些员工呢也牵涉说境外的之前他已经缴的那一部分境外的那些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表已经递交了嘛，那我们也要去协助他去把境外的那一块已经申报的那个境外的申报个税申报的东西做调整。所以大家会发现说，其实在看我们所谓的大家觉得很难被发现的一些涉税风险点，其实如果税务局想查的话， 是非常容易就可以查到，就大家千万不要去低估税务局它的稽查能力，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税务局它只要想查，它其实一定是能够查到的。那我们这边还想提一点，就是说因为像个税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占整个税务局他们那些举报案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也是就是税务局发现这个案源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大家是可以想象说，那些比如说那些离职的人，他如果说离开的时候不是特别开心，对吧，或者是说他对于企业一些高管他不是特满意，那他离职之后他就最容易举报的就是个税这个税种嘛，因为他可能很难去了解说企业其他税种的情况，但是他对于他自己的个税，或者是说他对于公司其他员工的个税的情况，他还是了解的，所以举报个税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案例也是因为个人的举报而引发的，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那下面呢，就是这只是一个项目了，但下面其他几个项目的话，其实我们也都有看到企业被稽查的情况，而且我们也是觉得现在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列在这边。因为我们将会发现说，现在税务局它其实它的稽查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嘛，它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针对性的问你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提到一个错误的使用全年一次性奖金优惠计算方法，这个呢，比如说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日本企业的客户，因为日本企业的话他们通常一年会有两笔奖金，对吧， summer bonus 跟 winter bonus。 那有一些企业我们看到说他把这两笔奖金合并去享受了这个一年只能享受一次的这个奖金收入的这个优惠算法。那有一些税务局他如果说是针对日企去做这个稽查的话，可能他就会比较针对性，就看你这个问题嘛。还有一些比如说外籍员工有家属过来的，他可能就直接会问你说这些外籍员工的家属的那个探亲费是不是有做申报。所以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的高效，也会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稽查的一个审核。所以我们把这些项目列在这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相类似的情况，或者是说大家对于其他一些列举的项目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现在再继续再讨论。然后我们这一张 slide 右边这一列，我们列举的是一些我们看到这家企业它其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呢，它实施过程中因为不足，导致说本来它其实可以去享受的一些优惠税收政策，在被税务稽查的时候会受到一些质疑的风险。比如说这个股票期权计划的税务登记，因为大家知道像这个税务登记的话，其实你只有做了好这个备案登记之后，你才可以享受一个35号门的优惠算法，但是有可能这家企业就没有做。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外籍员工的免税福利，这家企业当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很完善的一个福利制度和一个具体的流程去确保说这些外籍员工可以按照税法的这个规定去享受相应的这些免税福利。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制度和流程的支持的话，那在面对税务稽查的时候就会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境况。那我们在那个其实 slide 第11页我们有一个关于这个红绿灯涉税风险报告的一个小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以一个表格的形式比较清晰的展现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大家印象当中的一份很冗长的一个报告，然后告诉你我们一共发现了多少多少问题。我们还是侧重说对每一个发现的问题的这个涉税风险进行排序，以及我们针对这个涉税风险提出的一些比较实操上比较好的一些处理方案。那其实当时呢，从我们开始第一天到他们企业的现场去做这个看那些样本员工的一些信息，到和这个财务人士沟通面谈了解相应的这个 涉税情况，到最后以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形式展现给企业，做出这个分析报告，讨论下一步的这个行动计划，其实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进行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企业更加关注的是说我们对这些识别出来的这个风险怎么去进行一个排序，先处理什么，如何以一个最小的一个成本去税收成本去处理相应的这些涉税风险，而不是说去花很长时间去把这些涉税地雷去找到，对吧？所以像这家企业，我们当时呢比如说这个红色的牌，红色的我们帮他想了一个相应的处理方案之后呢，进行了相应的改进，那近期可能我们也会针对那些黄色的去做进一步的一些应对的实施的办法的一些讨论。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说，就是说这个红绿灯这个方法，我发现出来的那些问题如果去税务局做相应的这个补税的话，这个滞纳金跟罚款是不是一定是要缴的？那首先我们想强调的说，我们这个红绿灯的方案，它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些处理方案的意见，不是说我就直接让你去补税，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发现的这个问题啊，可如果每一个涉税地雷我都是解决方案，就是让你去补税，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找专业的这个涉税这个税务的这个专业团队来做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说尽量要为你们去想一些实务当中可以操作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去补税总归是最后的一个选择，所以当然关于这个滞纳金跟罚款的问题我们也是可以按照各地的情况去讨论，也是需要跟税务局做进一步的沟通的。